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永明延寿禅师的山居诗。尘网修重知是非，明心何不合玄微？庄周梦里多迷纸，惠子于中少见机。乍露古松何动辄，旁空枯叶带双飞。一言可达知音者，还得从吾此路归。啊，我们看这一首啊，在讲这首诗之前呢，昨天我们学一首诗啊，有两个地方啊，它应该是一个典故啊，就是。昨天的诗里边有两句啊，扫门何太抛土者，解佩犹能弃沃恩。这个扫门呢啊，有可能是个典故，是指过去有一个人，他为了去接近一个达官贵人，想谋得一份职业啊，他主动的去他们家门口去扫地啊。就是为了让他们家的人注意到，但是扫了好几次呢，也没有人注意啊。就是，但是他一直坚持把这个门口的地呢扫得干干净净。后来有一天啊，被这个大户人家里边的这个专门负责卫生的这个人看到了啊，就问他为什么一直在门口扫地，而且扫那么干净。他说，我就是想通过您啊，帮我引荐一下，我想谋得一个职位。那这个家里的这个啊。佣人也好，这个负责人也好，就去帮着引荐了。最后他就谋得了一份职位吧。这个扫门的其实是形容在世间里边想达到目的，自己会做很多的努力啊。其实是形容世间法的啊，形容这种，哎，为了生存啊，为了这个自己的营生啊，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个典故。那扫门何太抛土者，哎，他。这句话，那昨天讲的是，把这个扫门当成的就是出世的啊，过那种清静悠闲的生活，哎，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典故的话，这个就是扫门何太抛土者，就是你如果想去做经营世间法，对吧？哎，你也不用太急急忙忙的去，哎，抛弃你就是说，就是最平常的生活啊，也不用这么急忙的去追求。世间的这种虚名啊、利益也好，没有必要那么急。那后边的解佩呢，犹能弃沃恩，就是你要想过出世的生活，这个解佩就是跟扫门正好相对。你要想过出世的生活呢，哎，你这个要能放弃你优渥的这种待遇，这样也是可以的啊。昨天解的就是说，你如果想去过出世的这种田园生活，比如像陶渊明啊。你也没有必要，就是说放弃对世间的这种感恩之心啊，你仍然可以抱有一颗感恩之心，但是也可以过这种世间的出世间的生活，啊，这是这两句啊。其实怎么解，只要我们自己解得通，对吧？哎，对我们有帮助就可以啊。好，我们还是看刚才我们这首新的诗啊，《尘网修重知是非》。这个也是劝世间人啊，就是世间的尘劳是无尽的啊，不要一次一次的撞南墙，一次一次的受苦，然后还去钻营到是非啊这里边啊。因为我们其实你看祖师也会讲，其实我们在世间的生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啊万亿次了啊，就是我们做一个同样的一个黑色的毛的啊那个动物，我们都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啊，所以这种。世间法里边的这种尘劳是无尽的啊！不要一次一次的重蹈覆辙啊！明明这个事情已经做过了，已经生了很大的苦恼了啊！好了，伤疤忘了痛啊！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啊，重蹈覆辙啊！明心何不合玄微？这个明心就是啊，息心的意思，把心静下来啊！哎，就或者是说我们的哎，我们的这个清净心啊。怎么才能够去领悟这颗清净心呢？啊，怎么才能够让自己与道相应的？和玄微就是与道相应，与实相相应啊。 就这颗心啊，要与道相应，要想想，哎，为什么不去好好修行，对吧？那这个明心，这个明也有啊，无明的意思啊。这颗无明的心啊，这颗啊一直没有觉悟的心，为什么不好好想想啊？哎，去了解自己到底从哪来到哪去，对吧？了解宇宙的实相。我们看下边啊，庄周梦里多迷纸啊，这个庄周梦里多迷纸是个典故啊。庄周梦蝶啊，庄周有一次，就庄周就是庄子，有一次他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啊，哎，醒来之后呢，他还沉浸在梦里边，就是他的梦和他的现实已经分不清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梦呢，他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自己是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他。其实这个啊，这句话。这个永明禅师其实有一点啊，这个嘲讽庄子的意思啊。庄周梦里多迷纸，其实如果从禅宗的角度，也没有谁庄子梦见蝴蝶，也没有什么蝴蝶梦见庄子，反正都是个梦里之梦啊。本来醒着的时候都是梦，那做了一个梦，还有去想，那就是梦里又进入了梦，所以庄周梦里多迷梦啊。这个多迷纸啊，就是还是就是说，世间你就是老子也好啊，你庄子也好，如果说用禅宗的角度，还是差一点啊。那惠子于中少见机，这个惠子呢是庄子的好友啊，两个人在一起经常辩论。这个于中呢也是一个典故，有一次呢，他们俩散步啊，看在河边散步，看见河里的鱼，这个惠子就是很。不经意的啊，就是很自然的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哇，这个鱼好快乐。其实啊，如果说我们从啊，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悟道的人，其实这样的话是非常合道的。就看的鱼就是快乐，我管它啊是鱼到底快不快乐，反正我看的就它就快乐。但是庄子他就从世间法的这种角度辩论的角度啊，庄子就说了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其实这个。是很没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个从我在我来看这个啊，惠子他其实是表达的一种自心的境界，就是我看到鱼就是我鱼乐我就乐，我不管他鱼乐不乐。而庄子他是在辩论，他是在用世间法要辩论出一个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之乐呢，这个就一点禅意都没有了。而人家惠子啊，惠子他的这句话里边为什么叫少见机呢，就是没有技巧，没有这种啊这种思维，人家脱口而出，直用直行。虽然他说的可能并不是世间法里的事实，但是他说的更符合实相。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看到鸭子在水里游啊，鸭子好自在啊，这就是鸭子就是我们啊，对不对？所以说啊，不要去啊，就是不要去执着去学世间的一些东西，什么王阳明啊、庄子呀，他们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世间的角度啊，并没有真正的达到这个啊这种大彻大悟的一种程度啊。而世间的有一些凡夫，他们脱口而出的话往往更默契了实相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这就是这两句啊，庄周梦里多迷梦，多迷指，这个梦里不仅仅是指庄子啊做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还包括他的一些东西啊。如果从究竟禅宗这个角度，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啊彻悟的啊，而是只是啊，对于世间人来讲，他的境界是很高的啊。而这个惠子，其实如果说单独，我们不论佛法里边，不论 F 是吧，那他可能显得比庄子要啊差一点。其实，但是呢，反过来一说，如果看到，如果按照这个这首诗来讲，其实惠子的这个啊，他的境界更高啊。当然这个是我们作为啊从这个旁观的角度来看的啊。那乍露古松何动者，我们看这句啊，这个乍露古松何动者，就是啊他经常散步的这个路啊，会有很多很多的古松啊，这些古松呢天气冷了很多的枝很多的叶子啊，这个按理说应该是冻上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松树啊其实它是对吧一年四季都是常青的啊。旁空枯叶带双飞， 那这个有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树，不仅仅是松树啊。如果说当然有些松树其实我们经常在山里边的人也会看到啊，松树它也会落下很多的松枝，是不是？我过去曾经去过东北啊，东北的一个地方，哇，那个地方我去本来是去看这个枫叶的啊，但是呢过了一片松树林，很高很高的那种松树林，底下的那种松针松枝，哇，积了厚厚的一层，我就坐底下打坐，哇，那里面的空气非常非常的清新啊，这个是啊，就是关于这个冬天山里边的一些树啊，盘空枯叶带霜飞，就是到了冬天啊，到了秋末或者是冬初啊，天气越来越冷，是吧？很多的枯树枝、树叶就是啊，就是在空中飞舞啊。尤其北方会有这样的一些景象，南方呢，它天气没有这么冷，很难看到这种啊狂风把这个树叶都吹得到处飞这种景象，而到了北方，这样的景象是很多的啊。这个呼啸的北风啊，一言可达知音者啊，这个真正悟道的人，两个啊开悟的人、觉悟的人一见面，甚至都不需要说话，或者是一说一张嘴就知道对方有没有啊，一张嘴一说话就知道对方是不是悟的啊，是不是内行。如果不是的话，也一张嘴就会露怯啊。所以一言可达知音者，还得从无此路归。如果你想达到言下就能够悟啊，就能够一言相应，就是说一悟千悟，那你就还得像我这样走这条路啊，还得就是说出离做功夫，不然把心静下来，西律望缘。好，我们看下一首啊。抱朴成神运道光，石炉闲若六十香，夜空横野云和静，斗石穿崖水自茫，晚朴雨来葵叶嫩，晴坡稍后绝苗长，一心包进乾坤内，莫把闲文更度量。我们看第一句啊，抱朴成神运道光啊，这个抱朴成神啊，就像这个达摩祖师啊所说的啊，这个内心无喘啊，方可入道，都是一种悉心的状态。抱朴呢，就是守着朴素的生活；成神呢，就是成神静意，就是让自己的心神安静下来啊。那运道光，这个运有啊藏，有长养的意思啊，长养自己的这种内在的智慧之光啊。只有抱朴成神啊，才能够积累长养自己的道力啊和智慧。那石炉闲若六十香，他的生活中啊没有其他的琐事干扰啊，只剩下啊打打坐，点点香。所以这里啊，石炉闲若六十香，在啊这个石炉可能就是这种香炉，用石头啊做的这种香炉。香炉里边这个若呢，我们都知道啊，炉香乍若，是吧？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词在一些经典里边，就是说啊，这个早课晚课里边啊，就是点着了的那个香，就是啊，形容点着的那个香，六十香都啊，这个六十就是一天到晚都啊萦绕着这种香气啊。当然，这个香气是点的那个香，而不是说那个什么啊，这个澡堂子里边的那个香啊。不是这个沐浴露的香啊，但是那时候没有，他要有他也会用的，他没有穷啊，那个时候没发明沐浴露啊，夜空横野云和静啊，这个夜空这个香啊，就是飘到了空中摇曳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点香它哗就特别漂亮，特别美啊，就是飘在了空中，然后散到了这个野外啊，这个夜空横野云和静， 就像云一样啊。当然他从近到远处望也能够看到这个野外啊，看到了云，看到了山啊，已经啊融到了一起啊，形容这种户外的风景非常的娴静啊。豆石穿崖水自芒，这个豆石呢，就是这个豆呢有这个啊自己溜达呀、啊、散步啊闲逛啊出来进去的，反正没事是吧，所以豆石就是跑到各种各样的石头啊边上啊去散步啊，或者是说闲坐啊或者是说躺在那里边听水声啊，所以叫豆石穿崖。豆石穿崖这是两个是啊对仗的啊，穿过各种各样的崖岸啊悬崖峭壁，那也能够听到流水声啊，不停的在那潺潺的流水不停的在流动着啊。所以水自芒就形容这个水一直在流动啊。晚浦雨来葵叶嫩啊，到了这个晚上啊，自己住的这个地方呢，也就像一个小园子一样，这个浦呢就像小花园一样啊，下了雨，然后自己这个自己住的地方周围的这个葵叶有可能是葵花，也有可能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呢它的叶子刚刚发芽，又经过雨水的这种浇灌，长出了嫩芽来啊。晴坡稍后野苗长，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但经常在农村生活的人一到了春天呢就会烧荒，把地里那些来年去年的往年的这个冬天的那些个杂草啊都烧掉了，它来年也就是春天它就会没有这些个东西阻碍它这些个植物也好，这些草也好，这些绿色的这些野生植物啊，它就会长得很茂盛啊，也是好看啊，就是说会把地里的一些杂草都烧掉了啊。所以晴坡稍后绝苗长啊，这个土坡也好山坡也好，到了春天啊晴天的时候啊，就是一点把那些野草烧掉，那这个绝苗这个菜苗就会长啊，没有东西长阻碍它。那一心包进乾坤内，所以说对于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悟道的人啊，达道的人，通达的人，其实对他来讲啊，大千世界啊，宇宙啊，整个世界就在他一心之内，他不需要啊，他不需要跟外界的什么什么什么一定要产生一个链接啊，其实都在他内心之中，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万物啊做链接，但是内心中又没有任何的挂碍啊，都是自心的游戏，所以一心包进乾坤内啊，所以叫有一句话叫啊，这个量同太虚，心包太虚，对吧？量周煞界啊，莫把闲文更度量，到了这种境界啊，就是完全悟到啊，整个一体啊，一心唯是一心，更无别 F 之后。就不会再去执着这些个文字的经典的这些东西了，也不会拿过来什么楞啊言啊经啊去研究研究怎么什么什么意思，最多就是看看几页就是遮遮眼是吧，拿它当个扇子，夏天的时候啊扇扇风，对不对？就像药山禅师在那儿看经，表面上看经其实就是挡蚊子挡阳光啊。只有还没有悟道的人才会执着于这些经典文字，当然悟的人他偶尔也看一看，但是他不会执着的啊，他可能看两行三行就放那了就睡着了啊，有可能啊。那我们现在讲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解释真的实在是无聊没事干是吧，我们也是打发时间，然后大家呢在一起呢就是虽然是现代人通过这样的文字啊，这古人的这种描绘，我们穿越时光回到了古代啊，也能过这种想象中过这种生活啊，也是非常惬意的啊。我们看下一首啊，松罗闲锁一生孤，旅道安禅是密末，借问野云谁断续，思量春早自荣枯，多见异兽心堪服，来惯幽禽不用乎，万物尽从成熟得，莫叫容易丧功夫。那松罗闲锁一生孤啊， 这个松树呢啊非常的浓密啊，把这个自己呢这一个独身孑然一身就藏在了这个松林之间，锁呢有关闭的意思，把我这个孤身啊就是啊融入到这个松树和这个绿萝啊这种植物之间。松萝一般就是指松树啊，哎。那吕道安禅是密墨，墨字大家要知道，这个墨呢，它你看带言字旁，它是跟文字有关系，跟这个宗旨有关系，跟这个毅力有关系的啊，就是有点像诀窍的意思啊。密墨就是秘诀，哎，毅力啊，这个道理啊，这是古时候古文的一个字啊。那在这个松萝之间，他这孤身一人啊，安居在这个松萝之间，他干什么呀？只是履道安禅。履道呢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履道不一定就是说我一定要是什么啊这行禅呢、啊、或者是坐禅呢、啊、那他就是过这种简单的生活，本身就是履道，履就是行道的意思啊。安禅也不一定就是一直打坐，躺那也是安禅，对吧？溜的来溜的去，对吧？斜栏过岭采藤花，对吧？上有闲情无着处，斜栏过岭采藤花，这都是安禅啊。所以行住坐卧都是禅啊，行一禅坐一禅，与墨动静体安然。那履道安禅是密墨，这才是真正的啊，就是说最殊胜的一个啊，一个理，一个这个修行啊，不一定说执着于那种形式啊。这密墨有这个密法的意思啊。借问野云随断续，那问一下这个云啊。那到底是他是从哪来到哪去的，谁让他出来的，谁又让他散开的啊？我想问问这个野云啊，怎么一会儿就聚在一起了，一会儿又散了呢？其实这个就是嘚瑟有点啊，就是他过的生活太惬意了啊，最后没事干了，就跟云对话。我问问你从哪来呀、啊、你多留一会儿是吧，哎，你是怎么续上的，又怎么就断开的，哎，就是形容真的就是其实说难听点就是他没事干啊，太闲了啊。所以借问野云谁断续啊，思量春早自来容。那也想着这个啊，春天到了啊，这个这些个万物都是啊复苏了啊，也想想啊这个春草啊，也不用想，其实说是思量其实不需要思量，它是自然而然的啊就长出来了，然后到了秋天又都枯萎了啊，自容枯，哎。多见异兽心堪服啊，我们知道其实当一个人他的内心安静的时候，他身边的一切都会安静下来。咱们都知道牛头法王禅师，对吧？他自己在山上住山的时候，他有两个弟子是谁啊？大空小空啊，是两只虎啊。其实道人真正悟道人，其实野兽啊在他跟前都不会啊觉得就是说违和，就是也不会有那种恐惧心啊。这里就讲异兽啊，多见异兽心堪服，会有很多的野兽，比如野猪啊，这个狼啊，狐狸啊，甚至虎啊，都会来到他身边啊，也都很安静，所以也都自己就调伏下来了啊。来惯幽禽不用乎，那有很多就是很深的树林里边的那种鸟，幽禽嘛，就是很怪的很奇怪的鸟啊，经常来到这，来惯就是经常习惯性的来到他跟前啊，也都不用去叫他们自己就会来，我相信住过山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梭罗瓦尔登湖是吧，他其实他住山的时候啊，他这个在湖边的话生活的话，也会有很多的动物鸟来到他身边啊。就是天人合一吧啊，和大自然和这些小动物完全的融为一体，已经不害怕它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你看这个狗啊猫啊，就特别愿意亲近你，说明知道吗，说明你是吧，说明你这个比较心比较柔和啊，我本来是想说明你身上有肉味啊。还是少找点乐吧啊！对你身上有肉味儿，它也会就有很多人都说，哎呀，吃肉的人会把小动物吓跑，其实不一定啊，因为你这个身上有肉味儿，它就过来了，它就闻着你的啊，这个肉味儿就过来了啊。 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哎，一个大修行人是吧？这个，就是说在世间啊，这些狗啊都特别喜欢，都喜欢他，那不一定的啊。狗也喜欢很多的凡夫，对吧？有很多很多很多人，这个都能跟狗成为很好的朋友，这都不是绝对的，大家不要执着啊。因为你看赵州有一个什么嘛啊，这个鸟一只鸟一看见赵州来，不是就跑了啊，就问啊，大修行人不是很慈悲的吗？为什么一见鸟一见你就跑了呢？那赵州就说了一句，他说老僧好杀啊。啊，万物尽从成熟得啊，这个其实就是形容他在这个山里都住了很久了啊，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的功夫啊，所以万物尽从成熟得，莫教容易散功夫。而很多人呢，其实修也好啊，做功也好，做到一半半途而废啊，就是当容易想就很难坚持，都是不容易的啊，要有一个长久的道心，有一个长久的知心啊，走这条路呢，要有长远心。千万不能做容易想啊，平生处置以酬之，怀抱怡然既有归，古翅揽开原得意，幽房长闭为忘机。树形鸟振连云墨，一代全生隔岭微。道合古今浑总是。何须更虑昔年非？平生处置以酬之啊，这个处置呢，不是说世间的这个置啊，而是自己的大事已办啊。这个就算说已经觉悟了吧啊，后边只剩下做功课了啊，做功夫保任了。所以以酬之就是已经完了。哎，这个经典里边啊，有一个词儿叫"所作已办"，对吧？该做的啊，大事生死已经办了啊，这叫初志啊。但是还没有到这种炉火纯青，这个这种啊和光同尘啊，或者是说哎完全的断除了所有习气，可能还没到这样境界。所以后边啊，怀抱怡然既有归，那这些个自己的这个修行之路呢啊，这个已经入门了，后边呢就是怀抱怡然啊既有归。这个怀抱依然就是，没有心里边没有任何的执着和挂碍了，所有的一切都放下了啊，怡然自得了，心已经寂静了啊，所以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所以啊才会来过这种山居的生活啊。这个有归也不是说要归到哪，就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安住下来啊。那古翅揽开原得意，这个翅呢是形容经典啊，这个古书啊、经典呢，都懒得翻了。为什么？因为已经得意了啊，得意忘言了，对吧？已经识得大意了，诸 F 的大意啊。那幽房长闭为忘机，幽房呢有这个关房、禅房的意思啊。这个禅房、幽房也不会进去打坐了啊，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打的了啊。因为走的、这躺着都是心里都是没有什么东西，也不一定非要去做了。当然。实在没事儿做做也都没关系的啊，所以幽房长闭为忘机，树形鸟振连云墨，就是一行一行的鸟排成一行一行的一起飞，飞飞就飞到云里边了啊，就跟云就连在一起了，然后就被云给淹没了啊。那一代全生隔岭危啊，就是隔着一道山的，隔着一座山岭啊，很远的山岭那边的全生。啊，都能够听到，但是呢，就是声音很微小啊，因为隔着一个山岭，但是也能听到。形容它那边没有什么噪音，对吧？隔那么远的这个水声都能够听到啊。那道合古今浑总是，那得道之人啊，或者是合道的啊，自古以来啊，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没有什么事儿啊。哎，那何须更虑昔年非？那你自己过去经历那些苦啊，那些个颠簸，那些个歧路啊，那些个就是说啊，忙碌或者是说迷途啊，也就不用想了。归程罢问途，就是你已经到家了，就不要想老想自己曾经这个走了多少远路啊，受了多少苦，哎呀，生了多少烦恼，哎，经历多少坎坷， 都是做梦啊，譬如做梦，哎呀，就不要去执着了，不要去想昔年之非了啊，因为你已经到家了。但是很多人经常会沉浸在，或者是说不知不觉就掉到了过去的一些烦恼里边，自己不知不觉就白白的啊受苦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青山一座万元修，努力应须与古愁，散淡襟怀因绝去，萧疏活计为无求。花明晓气和春月，松岸前轩待雨秋。太美了，其实不解释更好啊，一解释就是损害了它的原汁原味。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解释，有些人还真是看不懂啊，该解释还是得解释啊。景象自开还自合，怡然何必更忘忧。那青山一座，这个座呢是打就奔青山前一座是吧，哎，这个心外无法，满目青山，眼前哇，尤其在四五月我们这边也是啊，这个全都是嫩绿嫩绿的竹子啊，还有那些个树啊，整个把这个山给装饰出来一种很绿的啊这种颜色啊。那万元修，奔这一座，奔山前这一座，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啊，所有的心，所有的这种思虑都自然卸下来了。那努力应须与古愁，那这种生活呢要保持啊，还是要努力殷勤空里步的啊，而不是说我一悟就什么都就可以放逸了，不是的啊。所以应该与古人去为伍啊，与古人做知己，做知音，做伴侣。这个愁呢是伴侣的意思啊。散淡襟怀因绝去，这个散淡襟怀呢是形容洒脱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散淡就是形容自己的行为都是啊任性的，是啊任性而为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啊。那散淡襟怀就是啊让自己内心其实是啊随意直用直行啊。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已经杜绝了任何的有所得的亲。有所得的心啊，因就是散断襟怀，因绝去，绝去就是与世间这些生灭有为的东西完全断绝了啊，没有任何这个去有去向的意思啊，就是再也不求什么了啊。那萧疏呢，这个词是也是形容一种寂寥的样子啊，一种安静寂寥自在的样子叫萧疏啊。我们有时候说消遣啊，或者是说放旷抒怀，是不是就是都是形容自己心中无事。那这种洒脱自在的生活，活计就是生活，是为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无求啊，无求无得才能够消疏活计啊，才能够散淡襟怀啊，都是因为无求，都是因为绝去啊。那花明晓气春月松花明晓气和春月，这句诗特别的美啊。这个花明晓气啊，就是春天的一些花都开了。这个晓气呢，是用石头砌的小路，或者是啊，就是自然形成的。我们去山里都看到过，有时候这条路上有很多的石头啊，还有这个石头那摆的那种像台阶一样的啊，都是它就是依着自然的这种啊，自然界的这种啊地理环境造出来的，就是人稍微弄这样弄出一条小路来啊。那就是花明晓气和春月，就是在春天，哎，花开了，走在这小路上，哇，那种心情特别的啊清新，特别的愉悦。我们到春天的时候，很多人也都是去踏春哈，尤其是到山里边去走那些小路啊，再看到那些个满山遍野的那种桃花梨花，就会心旷神怡，非常的享受啊。这就是花明晓气和春月啊。那松岸前轩待雨秋。那因为这个松树呢，可能到了下午或者到了晚上啊，就是显得很幽暗，或者离得很远。那松岸前轩，这个轩呢，也有一种就是说，景色的意思啊，就是松树啊周边的这些景色啊，哎，夹带着这个啊秋天的凉凉的这个雨，这个刚才还是春天的，现在又是秋天了啊， 待遇秋，这叫这是松岸前宣待遇秋啊。这个前宣可能也有也指啊自己这个啊走路的样子啊。那这个宣字呢本身是带车字旁的，它其实在古代它是形容一种车啊，也有可能这句话就是不是在讲山里，是讲世间人出去驾着车啊去游玩啊的景象，都是讲自然的风光啊。那象自开环啊，这个景象自开环自合，也就是指啊秋去春来啊，或者是春去秋来，对吧？这些呢花开花落，这些自然大自然的景色呢没有人去主宰它，它们是自开自还啊，自开自合，哎，怡然何必更忘忧。当你自己内在内心已经完全的怡然自得，已经完全的浑然不觉的时候，这个时候都连一个忘忧的念都没有了啊。就有时候我们说无念无念，你说无念的时候还有个无念啊，到最后连无念的这个念都没有了啊。所以真正的这个啊解脱自在，就是连个无心，连个无念，连个忘忧这个念都不要有啊，就是形容就是完全的浑然一体啊，已经没有内外了，哎，就是能所具泯了啊。好，我们看下边一首啊。自甘疏浊懒经营，大道从来借满盈，但其贪心迷有限，谁能触目悟无声。云容远景微风小，风嘎寒溪也挺横，禅后不妨夫六艺，只图歌出野人情。那自甘疏浊懒经营，这个自甘就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就是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哎悠然自在啊无事无为的人啊。疏浊呢就是啊就是有懒的意思啊，疏呢就是有处理的意思，不愿意与很多人在一起啊，不愿意去那些热闹的地方啊。浊呢就是笨拙的意思啊，懒呢就是很懒，懒经营就是很少啊，就是不愿意去啊追逐世间的那些成就啊，也不愿意去想事想非啊，就是非常的轻松自在啊。那大道从来戒满盈啊，真正的大道是忌讳啊满，忌讳盈满的啊，就是你要保持一颗谦虚的心，一颗啊这个无求无欲的心啊，不要去出头，不要去强为啊，要低调啊，要懂得这个啊守拙抱忧啊，抱朴守拙。那但其贪心迷有限，只要你起了一个贪心啊，你就会迷到有为里边啊，你就还是这个我和我所就出来了啊。所以只要起了贪心而不觉，那就迷到了有限的法里边啊。谁能触目悟无声啊？那又有几个人啊，一看到世间万物就知道都是幻影呢啊，就能够悟得无声呢？哎。就能够不去再经营抓取呢，没有多少人啊，所以谁能触目悟无声啊。那云容远景微风小啊，就是他过这种山居的生活啊，哎，这个远处的这种景色呢啊被云啊盖住了啊，这个远处的这个山峰呢也是被云遮住了，显得啊变小了，其实就是被云遮住了啊。那风夹寒溪也挺横，这个夹呢是一个象声词，就是啊这个风吹过来的夹夹作响啊，就是风一吹树叶啊树枝啊，就是那种声音啊。寒溪这个溪水啊，溪水的啊这个到了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就变成了寒溪啊，风夹寒溪也挺横，一艘小船啊横在这个溪边啊，也挺横，就是不知道是谁啊丢弃的或者是放在那里的一个小艇小船小筏子，可能是当时用来捕鱼啊或者干什么的，后来就不用了，留在那就横在了这个溪边。那禅后不妨夫六艺啊，自己呢 可能也会打打坐，打打坐之后呢，也实在没有事儿可干了，不妨敷六艺。这个六艺呢，其实是指《华严经》里边的这六相意啊，就是六相。那六相呢，其实就是总别同意成坏啊。哎，你讲讲啊，或者是有人来拜访你，你给他讲几句也都没关系，又不执着这些个名相啊。哎，那只图割出野人情，不是为了给你讲哎 F 这些理，就是啊跟你说说啊，哎跟你有话说，跟你讲讲话而已，只图割出野人情，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悟道之人他不是说就彻底的就是放弃了文字，他有时候他也会拿起一本啊经典来，也会读读，对吧？哎，单于高诵寒山记，饭后浓煎古与茶，对吧？遗经旧月，遗经这个，看经一月啊，看经一案旧明月，对吧？他也会看经，晚上呢，哎，看不见了，对吧？看不见经典了，把这个。书案移到了窗边，用月亮的光来照到这个书能看，其实他也会看啊，但是呢，这就是一种情趣情怀，对吧？所以说住山的人也不是说天天在那种土豆、吃土豆、刨土豆，对吧？煎土豆啊，烤土豆，不是的，他也会看书的啊。但是他看书和我们这个看书就不一样，我们不会哎玩命就是钻究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啊，所以禅后不妨敷六艺啊，只图割出野人情。大家要对我有信心啊，就是我只是只是那一秒钟没想起来，不代表想不起来啊。实现吧，实现啊。那给你背一首啊，实无禅师的诗啊，只屋竹窗紧篱笆，客到蒿汤便当茶，多见清贫啊。多见少闻清多见清贫常快乐，少闻拙富不骄奢。遗经这个看经一案旧明月，供佛簪屏折野花啊，尽说上方都帅好，如何及得老僧家？还行吧。断断续续的啊，8句没说错啊，再来一遍啊，这个纸窗竹屋锦篱笆，客到蒿汤便当茶，这个多闻清贫常快乐，少闻拙富不骄奢，看经一案旧明月，嘴里有个菜叶啊，这个供佛簪屏折野花，哎呀，又一块儿，见笑了，见笑了啊！看经一案旧明月，供佛簪屏折野花，尽说上方都帅好，如何及得老僧家？行，今天就跟大家这个有名诗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儿啊，这一会呢，时间也差不多了。